我们进到这个新的一个阶段，哈，这段的题目啊，非常的实用。刚才一开头，明弟兄已经把它交通出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那而且是千变万化，都说出来主快要回来了，所以看到弟兄们实在有负担。借着这个秋季同工长老聚会的信息啊，特别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召会的生活，还有这世代的终结，以及主的再临，主的来临，那我想，这都是在各方面让我们知道时候不多了，我们需要好好的有预备。那主回来的日子近了，那但是呢，我们总得要从神的话里头啊，对呀，我们所处的时代啊，稍稍有点认识。那所以这一系列的信息啊，都是帮助我们，尤其我们这个北投大区啊，也开始追求启示录。我们这些弟兄们里面，心里面也是有一个负担啊，这启示录若是不开启啊，不向我们开启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就凭着我们自己啊，浑浑噩噩的过生活。等主来的时候啊，就好像圣经上主曾经说到，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说因为在洪水以前呢、的那些日子，人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并不知道审判要来，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和人子来临也要这样。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37节到39节那里说到，他把我们这个世代啊比喻成了挪亚那个世代。挪亚在那边盖方舟的时候我记得是花了应该是一百年，好，那这么漫长的日子啊，但是那个世代的人呢、完全不理会，一直等到洪水啊，就挪亚他们全家一家八口进了方舟以后，那洪水来临的时候，就把这个整个世代啊，当时的那个世代啊，就审判了，就毁灭掉了。那今天也是一样。好，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属的世代是在一个整个奥秘时代的这个最后的结束的地方。奥秘的时代啊是相当长。刚才弟兄也已经交通了，奥秘的时代啊是开始于基督的第一次的来。当基督啊降生到地上，就开启了这个奥秘的时代。那等到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就带来了这个奥秘时代的结束啊。那但是呢，这个奥秘时代的结束之前啊，有一段时间啊，有个叫做这世代的终结啊。那我想还是用幻灯片一下好不好？我们放一下啊，这个请弟兄们把这个投影机怎么打开？好，那我们等投影机亮的时间呢？好，我就顺便一起交通下去。那到底什么是奥秘？奥秘啊，就是说啊，有一样东西或有一件事情啊，它是啊，明明是存在的，但是而且它是啊，到目前是啊，是隐藏起来的，它却是啊，实际是有的，只是我们人呢、不知道，看不见，那甚至呢？我们是想不懂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奥秘。那今天也是一样，当基督来降生到地上的时候许多人不知道神已经来到地上了，所以对神对很多人讲起来啊，那真是一个奥秘。我想这一张图啊，在我们所有的新约圣经，甚至现在新旧约圣经的末了的最后一页，在主恢复里头啊，大家都是耳熟能详。那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借着一次一次的教导啊，把这些弄清楚。那刚才弟兄已经讲到 在时间里头啊，从创世啊之前啊，这个是叫做列祖的时代，一直到摩西把律法颁布啊，哈，那从亚当到摩西啊，有2000年的时间，啊，那从亚当不是从摩西啊颁布律法，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又有2000年的时间，啊，那从基督的第一次的来啊，而不是再来，就第一次的主耶稣的第一次的来临啊，到现在又经过2000年的时间，所以在很多人在那边算呢，啊，好，人类的历史啊，大概总共就是6000年，所以你不要以为啊，我们日子还很多，还很多啊，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整个世代的末了哈，啊。那所以这边讲到，当摩西开始的时候，律法颁布的时候叫做律法时代，那等到这个恩典的时代的来临啊之前啊，那但以理啊，他老早在这个但以理书里头啊，他就求神啊，把关于以色列将来的事情啊要启示给他，那神就把70个7告诉给他，那70个7里头啊，这里头分成3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啊有啊7个7啊，就是49年的时间啊，就从亚达薛西王啊下令啊，可以啊，就是啊这个重建耶路撒冷，一直到耶路撒冷啊连沟带壕啊全部完成啊，是总共花了49年的时间。那再来就是啊有62个7啊，就是啊434年的时间。那这个是说到一直到啊，严格来说啊，不是主耶稣降生，是到主耶稣被钉死啊，弥赛亚被剪除的日子啊。那这个是啊，有这个62个7，所以啊70个7啊，它分成三段，前面2段呢，啊，就已经啊就是把前面的那最后留下的7年啊，7年就是我们指的。从这里到这里就最后的末了一个七，那中间呢它插进来一些东西啊，那这个插进来的这个时代呢时间相当的长，那将近有啊就是有2000年的时间啊，不是将近，就是有2000多年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对旧约时代的人啊是一个奥秘，因为啊你无论呢，啊，我们这边读信息的时候说到在旧约里头的人啊，他们都不知道神虽然跟挪亚好，哦，不跟这个是圣经上有讲到说那个与神同行的是300年的哈，啊，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呢，啊，神没有把他心头的奥秘啊真正的向他开启啊，像摩西也是啊，你说这个撒母耳都跟神啊是非常的亲近，神但是啊从来没有把关于召会的启示啊跟他们揭开过。所以说啊，我们今天在读信息，但我会再念一下，他说到那挪亚在盖方舟，他不知道方舟是预表的召会啊，那甚至呢摩西啊带着百姓啊在旷野啊好盖造会幕，他们也不知道会幕啊竟然是预表的召会。那甚至呢到了美地之后，大卫和所罗门啊他们在那边建殿，他们也不知道好，这个圣殿是预表的召会。因为呢这个关于啊召会这件事情啊，对像所有好历世历代啊人类的子孙啊，就在旧约的时代啊通通都隐藏起来，那到了主来了以后啊就揭开来了啊，那这些东西啊都慢慢揭示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时代就是啊这边讲的说是召会奥秘的时代啊，那我们要今天要重点啊是要放到这后边啊，这个我们读启示录也知道这个七印包括了啊，这个七印啊是一开头就当主耶稣啊复活里升天之后啊，他就开始了这个揭开了这个头四印啊，那头四印里头啊有白马红马灰马黑马，对不对？那但是呢这四马奔腾啊这边一直显示到 到这个时代的末了。好，这个适应是不是到这边叫中断，是一直坚持到这边的结束的地方。那这边呢开始了第五印，那其实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已经非常接近这第五印。好，意思历世历代这些所有中性的殉道的，他们在地里头啊，在阴间啊，向神啊发出的这个祷告啊，那有一天神听了这个祷告的时候，就开始揭开了第五印。那第五印揭开之后，好，不久，这边讲了，好，就开始了神要把到我们下一章就要讲到叫做巴路西亚，好，就是。啊，基督的来临，那他要把所有得胜的信徒男孩子，啊，就殉道的信徒啊，他要提走，啊，也要把这个，也要把这个这个出熟的果子，就是活着生命成熟的，也都要提走，就是蓝色的这边所写的，那提到天上的宝座那里去，那个时候享受啊与神的同在。那这时候就开始揭开了第六印，第六印就是灾难的开头啊。那这个是灾难的开头啊，只是啊初步的而已。那所以到后来就是接着四印揭开之后，不是五印六印揭开之后，就吹起，好的就揭开第六印。那于是就是有了吹号，第一号。那号是指的号角啊，就是喇叭的意思。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灾难呢，就是啊，指的后边的这里，从开始啊，一直到这里，有整整有三年半的时间，哈。那这个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在读的，说这是这世代的终结，啊，所以他这里有写得很清楚，末三年半大灾难，这世代的终结，啊，也称作是末期，啊，末期啊，在英文里头是 the end。那有时候你看到电影说到最后 the end 不就结束了吗？对不对啊？事实上没有结束啊，这个 the end 很长啊，这整整有三年半的时间，这三年半的时间啊，在地上是有大灾难，在天上有一批人是啊享受啊与神的同在，这些事啊都是得胜的啊。那其他的人呢被留在大灾难的里头啊，都要借着生命的催熟啊。那这里有一个第二次的再提，是这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啊，在地上所有还留存着成熟的啊，就是因着灾难把它逼熟的这些人啊，都要被提啊。那在他们被提之前呢，他这时候就是第七号号角吹响的时候，那圣经上在提撒罗尼迦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每一次我们安息聚会的都说到这些所有睡了的信徒啊，他们都要起来啊，那他们也要都要被提，那被提到哪里去？被提到空中，不是到宝座上。这时候基督啊和这些得胜的信徒啊，他们就降到空中，这时候在空中啊就设立了啊基督的审判台，啊，把所有的信徒啊，他该得奖赏该得惩罚的通通分出来。那这时候呢，这些得胜的就与基督啊好，啊，一同和这些啊第一次被提的这些人啊一同成为啊基督的心腹。那这时候到了最后的第七号吹响以后，就开始了七碗，七碗就是神愤怒的碗倾倒下来。这个时候在地上根本就不能够住了，好，那所以该提的这个都被提了。这时候红色的线是代表的基督和这个得胜的哈，就是他的新郎啊，他们举羔羊的婚宴呢 啊婚礼举行完毕之后，那新郎新妇军队啊，就与基督一同啊，就是从空中降临啊，他们一同来对付啊所有的敌基督的和他的跟随者，那就把地上啊所有这些消极的东西啊，都清理干净啊，那敌基督的。 那就被丢在火湖里头啊。那还有假伸言者啊。那在这时候，地上就开始以这个清理之后，开始了千年国。那这张图呢，我们这礼拜要了解，到下礼拜我们还要再讲到这个啊，基督的来临。这个巴路西亚啊，这些细节，而且我们要讲到很多关于啊信徒的被提的这件事情。那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是要讲到今天的重点是要将重点讲在这个奥秘的时代的啊这个世代的终结。好，我们就把这个幻灯片暂时关掉，那我们开始的信息。那这信息里头呢，说到基督的来临啊，是一件大奥秘，哈、哦，是神竟然呢、啊、取了肉身来到地上，所以圣经里头啊就说到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啊无人不以为然，就是啊他显于肉体。啊，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啊，三章十六节，说我们看到一件非常大的东西啊，不得了，是大灾啊，是近前的奥秘啊。他说无人不以为然的，就是什么？神在肉体里头显现，是吧？那但是呢，你若是读上下文的时候，就知道这还不是指着基督啊，这里头主要是讲的什么？讲的是教会。他说啊，教会啊。其实啊，也是啊，神在肉身里头显现。那基督和教会有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啊，神来到地上，神调和在人里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啊，我们呢、啊、是神住到我们里头，天天与我们调和，哈、哦，竟然能够成为一个奥秘的一个身体，哈、哦，这个是一件很难想象的。那这个到了第六纲要的周二的时候，哈、哦，他周二和周三有两个重点，一个说到基督是神的奥秘，第二个说到教会是基督的奥秘。这两个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哦、虽然刚才明弟兄提到有五个奥秘、哦、五个奥秘啊，宇宙是奥秘、哦、这个人也是奥秘，对不对？但是啊神啊更奥秘，对不对？那基督是奥秘，还有啊教会也是奥秘。但是啊我觉得我在前面讲啊，这个宇宙的奥秘啊，好、哦，比如说神造了这个宇宙来干嘛、哦、我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自己里头就反复的一直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对很多东西很有兴趣、尤其是啊天文啊、我很多的晚上跑到这个尤其在冬天啊，冬天的星座特别漂亮。哎呀，我穿着这个很厚的衣服啊，到阳台顶上，到山上，哎呀，很冷的地方，啊，就看那些星啊，哈、啊，把它自己啊画图位置，哪个位置很亮的点。所以我到后来是几乎啊，只要天上露出一角，啊，有几颗星露出来，我就知道啊，这是在东方、西方、南边、北边，哈、啊，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出来。星啊，实在是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纽西兰的时候，啊，那这个是那是完全没有光害，澳洲啊，那时候到晚上啊，我们就躺在路上，看到满天的星斗，但是啊，很可惜，南半球的星座跟北半球的星座完全不一样。啊，我认识北半球的星座，对南半球的星座都看不上，看不懂了、啊。那但是啊，很壮观。你看到这个满天的星斗的时候，你知道人好渺小。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存在这个宇宙？这个就存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那时候我就也问了很多问题：人活着干什么？啊，这个。到底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宇宙啊，存在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啊， 这些东西啊，所有这些深奥的问题啊，有许多人哲学家科学家想尝试着来回答，其实啊都找不到答案。我们这礼拜的信息讲得很好，他说啊，答案在哪边？在圣经里。圣经老早就把这些东西就启示出来，人不是啊突然被造的，神是老早有计划的，非常有计划的。最近我读到一个李弟兄一篇信息，他说到很有意思，他说啊，宇宙啊就是啊给啊基督要盖新房用的，因为他的儿子啊将来啊要娶新妇啊，所以啊他就啊创造了这个宇宙。我说这发表好特别哦。原来他是老早就心里面就高莫测高深啊，就是啊满腹经纶啊，所以啊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但是你看着这个宇宙啊这边非常有规律的循环的时候，你不得不赞叹啊里面有一个创造的神在管理。而且刚才弟兄讲他说啊都是什么你看不见的在管理这些啊看得见的。
是。
对不对？比如说你走到一个花园去啊，你到这个法国那边去啊，那个很多的这个那些什么什么园子啊都很有名的，你看到那些啊修剪的，哇真的是你就知道有很多园丁啊在背后很辛苦啊，对不对？他是花的心血在那边呢 布置。所以你看到这个花园呢、这么好看的时候，有好多啊智慧的人呢、在后头设计。那今天同样的，我们活在的宇宙是这么的漂亮而且是一直都不会紊乱。其实大家知道背后有一个掌管者。这是完全不能够推诿的你不相信啊，我家的一个我家若是有一个院子啊，我就是种花种草我若是出国一个月我回来一看哪了得啊没有人浇水，死的死，对不对活的呢也是活的乱七八糟都是随便乱长的。所以说啊，这个在我们物理学上有一个叫做热力学的定律啊，它其中的第二定律就说到叫做好像是叫做什么乱度啊 ,entropy, 我忘了这中文怎么翻了、叫做好像熵啊那个火字边再写一个盐熵的熵他说那个就是在一个密闭的系统里头啊，若是没有经过外力的话，它里面所有的东西啊是趋近于紊乱。比如说没有人去管理的话，它就是最后就乱乱乱了，就最后就崩溃掉。那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生活在这个宇宙里头啊是有条不紊的。每天早上你起来就有新鲜的空气。你说啊后面没有管理者，我不相信。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活在地上其实是背后有一些好多东西啊是神在那边托住万有。尤其是圣经上讲的时候是基督在什么维系万有，他在拖着万有在他身在他运行的那今天我们的重点要说到基督是神的奥秘。那所以他基督来到地上他告诉人说，人家说请他把父啊父先给他看，他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是。
我父是在人不可见的光中啊。但是呢基督什么他来了把神带来了。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前的时候没有基督降生在地上的时候是神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看到这位基督，他来到基督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把神活出来，他的说话，他的笑，他的哭，他的一言一举一动，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活生生的神，他的性情是怎么样，他的说话是怎么样，所以啊，基督来了是一件大事。那同样的，另外一个奥秘就是啊。当主在复活之后他在地上产生了召会。这个奥秘呢是他的前面这个奥秘的延续。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整个宇宙的奥秘还有人被造的奥秘啊都是在于什么，只有神是答案。这个奥秘的神是答案。但是呢基督呢是把这位奥秘的神啊 显现出来。那但是呢，基督啊，他在肉身里头的时候，他是受限制的，对，他没有办法什么进到我们信的人里面。所以啊，基督必须要经过过程，他要经过定死、复活、升天，好，最后成了什么赐生命的灵，他能够进到这些啊信的人里面。所以啊，当啊在这个五旬节开始啊，当这些啊人开始在那边传扬的时候，这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这位神啊进到每一个信的人里面，在地上就产生了召会。那这个召会呢是看不见的，但是一个是一个它是确实成为啊基督的身体。在天上有一个头啊，升天之后基督升天有一个宇宙的大的头啊，但是呢在地上呢有一个基督的身体。那我们今天在活在召会里头，我们都可能能够感受到这个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体上的肢体。那这两个是双重的神圣的奥秘，意思说基督和召会，对吧，这个是真正的是一个大奥秘。但是啊，这个双重的奥秘啊跟后面讲到的说啊跟神永远的经纶是有关系的。因为啊到了这个纲要的第四点的时候，他这一个大点呢、着重在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心里头啊他隐藏了一个很大的计划。那个东西他不告诉给别人，但是呢他借着保罗的书信里头啊他把它启示出来。那所以到了这个第七页的阿拉伯数字三的地方啊，他说隐藏在神心里的奥秘乃是神永远的经纶，就是神永远的目的和他的心愿。意思是说为什么基督要来到地上，为什么在地上要产生召会，这个其实跟他在已过的永远里头啊，我们的神就是啊满腹经纶啊，他老早就有一个计划，就好像刚才前面讲的说他造宇宙原来是什么给基督造洞房的，现在我才知道。然后呢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啊，对不对？所以呢说在万物之中啊人是最重要的。神没有把他的生命给其他的造物，对不对？他只有进到人的里面。因为什么？只有在人的里面，只有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的。所以啊，基督要在地上产生一个心腹啊。那他的心腹的产生呢，是要借着什么？他的分次啊。这边讲到说，他的经纶里头啊，他是不断的把他的。他要把他自己在他神圣的三一里，就是父在子里借着灵就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感谢主是父啊在子里头，更是要借着在复活里头成了赐生命的灵他把这个灵啊赐给我们以后，他不断的在就是今天呢你们每一次来聚会其实都是在接受他的分赐，他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救赎的人里面，最后呢他要做我们的生命和性情而且要把我们要改变要里面变化，最后叫我们能够与他一样，最后成为他的复制最后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宇宙的生机体。这个生机体看不见，但是可以感受得到。今天宇宙中间许多东西都是可以看的，知道它存在就好像小孩子告诉他爸爸说，指着玻璃窗外，他说树上有风。他爸还想，有道理风是本来是什么？空气在流动嘛，对不对？你看到这个树枝在里面摇晃的时候，摇得很厉害，就是什么起风了，对不对？那很多人说空气看不到，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慢慢感受得到。那所以这边信息到后来说这些所有的奥秘基督要得着这个宇宙的身体最后要成为一个新人最后终结完成在新耶路撒冷这个是神心头的愿望。所以今天我们在计划中我们虽然很喜乐，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来把它执实出来， 他这里头到信息的到周五周六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个奥秘的时代啊，是一个信的时代。你比所有的奥秘的东西啊，要靠信来啊，把它指示出来。所以他在这里头有一个很好的信的定义。他说啊，你可以看到周六的就是这个经节希伯来书啊十一章第一节，他说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指示，是未见之事的确证。他说信是啊这所望之事的指示，就是说你盼望的东西啊，你还没有看到的东西，你只是你盼望的啊，那个东西啊，它的指示。比如说有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啊，尤其到了这个十几岁的时候，满了失望啊。但是啊，你若是有盼望的话，你在信心里头就会知道不一样。若是啊，基督住在他里面，若是你把他带到主面前呢，他是很有盼望的。有一天呢，但是呢，这个要在信心里头来把它指示。那我们所以说，尼弟兄的时候就很早就告诉我们说啊，信是我们的第六感官。他说我们人有五官，对吧？我们有视觉，我们有嗅觉。有味觉，有听觉，还有一个什么触觉，那这是我们的五官，对不对？像我们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我今天在讲台上面，我手摸的这个桌子，我的触觉，我虽然我不用我的眼睛，我也不用我的听觉，也不用我的味觉，我摸我的桌子啊，我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桌子是什么材料做的。我用手敲一敲，听听它的声音啊，也都可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木头的桌子，对不对？它不是石头的，也不是金属的东西，对不对？因为我们身上的感官可以把它实化出来。但是今天呢，有一件奥秘的东西啊，需要我们呢，用我们的信，这个来把它实化出来。那信到底是什么呢？我等一下再解释哈，我们的信心到底怎么出来的？但我们先解释信的定义哈，意思说，他说是所望之事的指示，是未见之事的确证哈。那尼利翁在初信造就里头啊，他亲身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到，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啊，他就跟他爸爸讲说，爸爸，今年过生日的时候你要送我什么礼物？他爸爸说，你想要什么？他说今年呢，我很想要脚踏车。说是你要看怎样的脚踏车。他带他爸爸到街头上指着那个脚踏车店里头，这辆脚踏车。他爸爸说，好，我今年要送你的礼物。这个小朋友啊，很高不高兴？很高兴，因为他怎样？脚踏车有没有？还没有哦，对不对？他就跑去跟其他同伴讲说：“我有脚踏车了。”人家说：“你的脚踏车在哪里？”对不对？我爸爸答应的，他说他要给我，就会给我。这你要在他的心中啊，他是什么？他是盼望要这个样东西，对不对？但是啊，他里头的信啊，已经什么把他指使了，指使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他很高兴，对不对？所以啊，到了他生日那天的时候，果然一辆脚踏车啊，如他所愿的出现在他眼前。对，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对吧？但是啊，圣经上把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啊。虽然看不见他，经常说我们虽然虽不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对不对？这就是什么？我们的信啊，就是我们相信圣经上所讲的话，对不对？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到，但是呢，我们是满了盼望，而且他说是未见之事的确证。 就好像他活生生的就被我们得着了。今天神很多的话，除非我们在灵里头啊，我们能够把它实化出来。好，我们呢，所以说在这一段里头啊，在周六的第一段呢，那段信息啊讲得太好了啊，我觉得这段值得啊我们把它读一读，因为这个发表是非常特殊的发表。我们请弟兄跟姊妹啊来对读看，好吧？请弟兄先。在整个宇宙中有二类的事物，看得见的事物与看不见的事物。
按照历史并按照宇宙的实情，看不见的事物管制看得见的事物。
例如我们这个人看得见的部分身体，不是我们全人管制的因素。
管制看不见的部分是管制的因素。
我们不是受身体的管制，乃是受里面看不见却实在的东西管制。
不仅如此，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未来，不是根据看得见的事物，乃是根据看不见的事物。
神是看不见的，而整个宇宙都在他的管制之下。
如果我们根据圣经考量人类历史，就知道整个人类历史不是受看得见的人事物，乃是受一位看不见者管制并指引。
这个发表是非常特别，很少人呢会有这么样的说到，这个所有看不见的事物啊，竟然是受什么？不是看得见的事物啊，是受看不见的东西啊、事物啊来管理的。好，比如说我这个人，对吧？你都看得见，对不对？但是麻烦的是什么？我的喜好你们看不到，对不对？我的思想你看不到，控制我这个人的是谁？是看不见的那部分来控制啊，对不对？所以你跟人来接触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对，他里面心怀鬼胎还是真的是有诚意啊，对不对？因为什么？你看着他的样子啊，看不太出来，人不可貌相啊，对不对？因为啊，人都是这样子，那你何况今天有好多的事物，今天在外面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对，许多现在的疫情的变化，大家都很悲观啊。一到了冬天，哇，全世界疫情都开始啊，又开始恢复了，对不对？疫苗到底什么时候有啊？对不对？但是啊，我可以告诉你们，是谁在管制？
神。
背后有一个主宰的神在管制。你一定要相信，在世界上啊，这整个世界的局势，你说啊。这个局势哦，太可怕了，对不对？像两岸的关系哦，这个很紧张啊，对不对？好，但是、谁在管制？神在管制。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些东西。我们若是没有这样认识的话，今天会你会活在这些物质的里面，你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到底你的孩子啊长大有没有幸福啊？我跟你讲。看起来都很悲观呢、对不对？但是你在信心里头不一样。今天我们啊必须有一个认识。我们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受一些、看不见的才真正在管制。那其中呢有一个最重要的看不见的管制因素啊，它是在指引着世界的局势。感谢主。那我们啊再回头再讲我们的信的来源是什么。
是。
知道今天呢圣经里头啊讲的最好的关于啊信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在罗马书啊第三章二十二节的注解，恢复版的注解一那里头啊就说到这个我们的信啊是怎么有的。李弟兄为了这个注解啊他就写得非常深。我只读其中的一小段而已。他说啊，当人向你啊传讲基督耶稣的时候，你听见后，在你里面就生发出一种欣赏他、宝贵他，叫人能够信他。他说这样啊，他就成为人里面对他的信。你要知道，我们的信啊，原来啊不是我们自己有的。 好，他是说啊，当我们呢、啊、在人家向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在传讲的时候，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你里面就莫名其妙，哎呀，我好羡慕哦，哎，像他们这样子真好。当你在那边呢赞叹又欣赏的时候，我告诉你啊，神已经把那个信啊悄悄的已经啊注入到你的里面，是吧？那但是这个信呢，它是有标的的，好，意思说它是有目的的。哦、他是、啊、朝向是谁去的？朝向这位基督去的、哦、所以啊，我们的信啊是神经种进来的，那意思是说这些信啊都是借着神的说话，
对，
是吧？今天若是没有人传讲，这个信啊就没有办法进到人的里面。那你们今天在下面呢、啊、在听这些话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你已经啊在慢慢的被传输了、哦、每一次我们的聚集啊，主就是把他自己啊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越聚会啊，里面的信心啊就慢慢的会越增长，是吧？所以你说啊，我不聚会不读主的话，你要小心啊、哦，你后来就是、啊、慢慢的信啊，就失去，或者说很微弱，是吧？所以今天感谢主，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是需要信。那信在神面前看到，这是一样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啊，他这边纲要这边提到，就是说 啊，这个信是就是第九页啊，第三终点的第二点，他说到，在神新约的经纶里，信是人接触神唯一的要求啊，你要想来接触到神的话。神跟你一个唯一的要求就是、啊、要信他，所以啊，在希伯来书啊11:6他说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意思是说，你每一个你没有信的，你就没有办法得神的喜悦。好像有的人呢、啊、说我把圣经啊读了好几遍，对不起，好，你没有用信来到他神面前呢、啊、你永远摸不着神，没有办法接触到神。你必须要什么？要信。信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说，我们欣赏他啊，接受他，我们向他说阿们。好，当我们啊这样子来欣赏的时候，哎，奇怪，你阿们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很注意他的嘴巴，啊，他嘴巴开不开口，对不对？他不开口就麻烦了，对吧？他若是肯开口，对，好，哎呀，我们就觉得有盼望。他若是在那边阿们阿们阿们，我看啊，差不多了。他越向神有一些回应的时候，神就把更多的信注入到他里面。所以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着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啊、有神啊，也在翻译上就是神是，神的确是啊，我们是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啊、但是啊，你要的在他身上都有哈、啊，他说他要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呢信这位他会赏赐我们哈、啊。那当然呢，这个信啊，要对很多刚才讲的奥秘的东西啊，他会指示。所以啊，他这边在边信息里头讲说啊，在我们再看周五的第19页最后一段啊。他说啊，信总是有一个对象，我们信心的对象乃是神的话，因着信我们知道有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神，照样因着信我们知道神有一个经纶、啊、因为提摩太前书1:4这么说，所以说啊，你对神的话要认识、啊、要接受。这个尼弟兄啊讲过一个经历啊，他就说到，他说在生命的经历里头啊，他说有三个人物啊，哈、啊，在走在一个很窄的窄墙上，他说啊，事实啊是走的第一个，信心是第二个，经历啊是老三，第三个 是吧？他们呢都走在那个很窄的窄墙上面。那像有的人他有惧高症啊，哦，那他们要过吊桥的时候啊，我每次跟他们讲说，你不要看下面，你要看前面，对不对？要往前看，意思说我们这个信心啊，一定要看这个前面这个，前面这个人他这个他说，尼弟兄说叫事实，那事实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在宇宙中间呢，啊，只有神是最真实的。还有神的话是真实的，所以啊，信心一定要定睛在什么？在神的话上，在神的自己，是吧？当你啊跟着他的时候啊，你会路走得很好，是吧？是吧？后面呢，啊，经历啊就跟着你过来了，啊，我们的经历啊，在生命的经历里头都是这样的。你啊，你若是啊紧紧的跟住主的话，后面经历很多就来了。你羡慕什么，对不对？啊，你就相信，阿们，阿们。哎，奇怪，我们人就改变了，对不对？家也改变了，对不对？许多事情都改变了。但是呢，你若是不好好走路啊，眼睛不看着神的话，你老是看你的经历啊，一回头啊，哈，那尼弟兄讲说啊，到后来就怎样，你就掉下墙头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之后，然后呢，后边的经历啊，跟着一起啊，跟你掉下去了。那这个在圣经里头啊，主耶稣也举一个例子，他说啊，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那里头啊，讲到说啊，那主在有一天晚上啊，他叫门徒啊，啊，就渡海，就是在加利利海啊，就过到对岸去。他半夜啊就起了风暴，他们在那边摇橹甚苦的时候，突然主耶稣啊，那个是四更天呐，是吧？竟然呢，啊，主耶稣从海上出现了，然后呢，渐渐的向着他们呢走过来了，是吧？那他们呢一看到有人在海上走路，一定什么鬼怪啊啊！那都掉起来什么鬼啊？啊，那时候主耶稣啊就向他门徒讲说啊，放心，是我，不要怕啊，放心，是我，不要怕。哇，他们眼睛看，哎呦，是主耶稣啊！就这样，门徒中间有一个胆子最大的就是什么？就是彼得。彼得啊，他就啊立刻啊，他说你可不可以吩咐我到你那里去？哇，他胆子就讲了这么大一句话。那主说可以啊，来啊，啊，你来吧，是吧？就彼得啊就跳到海上去啊，就也走到主耶稣那里去。但是啊，走了几步以后发现，哎，不对劲哦，我到底有没有想清楚啊？啊，他再一看，啊，是海耶，呼，这就想着就掉到海里头去了。对，他就立刻啊，彼得就说：“啊，主啊，救我！”主就立刻拉住他啊，他说：“就他们呢，回到船上以后，主就告诉他，你是一个小信的人。”意思说，我们今天呢，生活在地上，我们不能看环境。你看环境啊，你都没有信心啊。你看看这个局势的变化，市局的变化，你都没有信心啊。但是嘛，你要看主的话。主的话告诉我们呢，我们已经带到世代的末了了，末期了，是吧？终结的时候，啊，我们都要预备好，是吧？主快要来了。所以啊，现在的时代啊，跟啊，在我像我年轻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要积极的来预备，啊，但是呢，我们每一天呢，要把我们的注意焦点呢，啊，注意在主的话上。当你啊对主的话越多的说阿们，阿们的时候啊，这就慢慢成为我们的信心。所以纲要后面有些地方不太容易懂的，我还是稍微讲一点哈。在第九页的第六点的时候，他说，在基督的身体里，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啊，因此我们不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看得清明适度。这个和前面就很难了解。这边呢，意思说神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度量，啊，意思说神呢，啊，其实是按照我们的情形啊。当你越接触神越多，啊，神就把这些东西啊传输注入到我们里面的越多，是吧？那传输注入的越多，就构成我们信心的度量。所以说，我们要常聚会，好，啊，要常来到主的话面前来接受他。 那个这个就会成为你信心的度量。那我们今天服事的时候是根据啊信心的度量。今天有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他很愿意摆，对不对？是因为什么？他信心的度量不一样。有些人呢、刚刚来的时候，哇，不得了，哇，你们这样子过生活还得了，对不对？我告诉你讲，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才省钱呢，对。每一个主日我们吃的都是很丰富的，好喜乐，对不对？而且里面心灵是满足的，从早啊，因为接触神了、里面就被喜乐所充满。这个东西啊，都是要你要慢慢来经历的。当你越向他的话敞开，他就要把这些东西注入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在这种时代里头啊，过一种喜乐的生活。所以我们呢，也对这些奥秘啊，越过就越清楚。阿们。
蔡弟兄今天讲的非常有味道啊。阿们，感谢主。这篇信息啊，乍读一下不是太容易，但是我们实在再往深处去挖，就发觉很有味道。第一大段那里说到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简单说，不是世代的末了，是不是世代的结束？是指的这世代的末期，就是指的这今后有3年半的大灾难。所以今天我们到了终结没有？还没有啊！如果是终结的话，你我今天没有那么平安的坐在这里。所以关于讲到这世代终结啊，我们这一周还没有碰到，下一周会开始慢慢摸到这一部分。那第二大段呢，讲到这个世代是个什么时代？是个恩典的时代，是个奥秘的时代啊！恩典的时代是召会的时代，也是个奥秘的时代。所以这一段呢，主要就讲到奥秘。刚刚弟兄们两位弟兄都说到关于奥秘的部分，你看宇宙是不是个奥秘？我们对宇宙了解有多少？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但整个宇宙今天在那样有秩序的运作，今天我们能够生活能够生存，这是不是个奥秘？但是如果你说这宇宙中没有神，那这个宇宙的奥秘就揭不开了。那你如果说这宇宙中有一个主宰者，他就是创造万物的神，这个奥秘，这个宇宙是不是就得出答案了？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出现在这里呢？怎么可能你我平白无故的生存在这里呢？若没有一位神，你怎么解释这个宇宙的奥秘？好，有神，那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没见过，也不知道，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是神成为肉体，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位神给表明出来了。刚刚蔡弟兄说，主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对不对？所以这位主耶稣来，就是将这位啊看不见的神向世人表明出来的。所以基督就成了什么？神的奥秘。所以这位奥秘的神我们不理解，但是你看见基督就知道有神。好，那基督呢又经过了十字架，完成了救赎。你知道十字架就是个奥秘啊，十字架是惩罚罗马帝国的极刑啊，罪犯的极刑啊。那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一滴血一滴血的为我们流血，他真是冤死了，对不对？他没有犯罪，但是却在为了你我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光他最后一句话讲什么？成了。我们通常被冤枉死的不是讲完了，他讲了一句奥秘的话叫成了。这撒旦已经完了，主耶稣成了，撒旦就完了。然后有定死的人，被冤枉死的人，被人家羞辱死的人会说成了。你看是不是奥秘？我信在座哪一个我们被这样冤枉，我不要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好，我被人家冤枉讲几句话我都哭死，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主耶稣是不是个奥秘？他说成了。哇，这撒旦一听本来还很高兴的定死，一听 糟糕了，主耶稣是将计就计啊，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不是奥秘？没有办法解释的，他的血能够洗净你我的罪，这是不是奥秘？一切都是奥秘啊，他死了还会复活，他在死之前就说他第三天要复活，罗马的兵丁在那里啊看守，用大石头挡住那个墓穴，就怕他啊万一他妖言惑众，尸体被人家偷走的话怎么办？到第三天地大地震，石头滚开了，结果坟墓里面变成空墓，而且就在空墓的时候，他又突然跟门徒们显现，跟玛利亚显现，门徒在聚集的时候他又出现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有些门徒没看到不相信，主耶稣亲自跟他显现，你看我的钉痕，我的钉痕还在这里，我确实是从死里复活，请问这是不是奥秘？整个宇宙没有发生的事。好，那今天他复活升天了，他成了赐生命的灵，目的是什么？要进到你，进到我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这是不是奥秘？刚刚耳鸣说我们基督徒是最好的推销员，把一个看不见的神能够推销到别人，你要叫人能够相信，能够接受，还能够享受，你看这是不是奥秘？所以今天这位基督又成了个奥秘。为什么？看不见。很多人说你把这位基督拿给我看我就相信，那还需要你相信吗？对不对？看得见还需要，他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说你看看我，我这么坏的人，你看看我今天我所过的生活是什么，我就是个奥秘，我的生活价值观就是奥秘，你要的我不要，我有的你没有，这是不是奥秘？我们所拣选的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这是不是奥秘？我们在晨兴的时候，弟兄们在台上看，哎呀，讲讲某某某人，他的确是个奥秘啊，哎呀，夫妻吵架一年不讲话，竟然最后复合，还把家打开，能够这么积极的服侍，这是不是奥秘？他们一个单亲的爸爸留了满头金发，然后来参加我们聚会，然后最后啊一步一步主竟然带到一个情形啊，头发变黑了，头发变短了啊，整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烟也不抽了，最后妈妈也信主了，妈妈看到他的改变也信主了，最后啊婚也结了啊，主也给他一个好姊妹帮助他，你说这是不是奥秘？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边啊，你仔细看，若是他与神配合的好的话，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段生命的故事，这个生命的故事在一个一个人的里面都是奥秘。所以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可以说你来看嘛，我们为什么每一场福音聚会都安排一些见证呢？因为那些见证就是个奥秘，是不是啊？我们你我每一个人都让人家就看不懂啊！啊，每天早上哦，主耶稣啊，哦，主耶稣啊，左邻右舍，这你们怎么那么大声呐？哦，主耶稣啊，你在那边享受主，每天早上起来读啊读啊读这个读神话。可是我告诉你，读进去啊，你会改变，你的想法会改变，你的生活模式会改变，你只要读进去，这就是个奥秘。所以今天召会就成为什么？基督的奥秘。你要看基督吗？到召会里来，到召会里来，看看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你摸一摸看，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段生命的故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恩典的时代，因为神向我们啊白白的赐恩典。今天你相信这位耶稣，不需要你出任何代价，你只要相信接受，因为这个救恩已经为你完成了，对不对？你们在座哪一个人买了赦罪券进来的？没有啊，我没有因着赦罪券需要出什么代价，需要花多少钱消灾解厄我们才进来的，没有，就是白白的接受。这是什么？这是恩典的时代。感谢主，恩典的时代也是召会的时代，这召会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奥秘的时代。所以感谢主，你我啊在别人眼中都可能成为一个奥秘。哇，你们 到底忙什么、啊、事业那么然后我有时候退休啊背个包包这个常常啊这么进来就很多邻居都不懂这个人在干嘛忙什么好直到我们全人路出现了一个79会所要哦那就是你们的会所啊就是教养啊感谢主79会所出现有一点把我们的奥秘揭开了啊就啊所以我们今天坦白讲我们都是在奥秘的运作中也是奥秘的制造者所以一个一个啊我们周边的人看看我们的经不可思议啊对不对我们最近有这一年有一个弟兄得救以后他周遭很多人讲某某人他会信耶稣不可思议啊他不仅会信耶稣现在天天给我诚心的不可思议啊连他自己都想不通我怎么会天天跟他一起诚心一起祷告以前听到那天我们诚心最后结论是我们彭牛结论是我做学生读书的时候都没那么用功过现在啊大家啊真是花了很多时间啊我最后一致同意读书的时候都没那么用功过包括我自己我在读书要是有那么用功的话考试也不会考那么差劲了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在这奥秘的过程中好如果都是一片奥秘啊我们要谈到一个叫奥秘的经纶这个神是奥秘基督是奥秘教会是奥秘好那这个奥秘啊如果没有一个目的那干嘛神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旨意有目的有经纶的神所以这个经纶呢、啊、要向我们解开啊你知道神憋在里面一直是奥秘神也很难受啊对不对你如果知道一件大事或者你心里想做一件事然后秘密布置了很多然后你这个憋在里面是不是很难受啊不会啊我知道要是我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有一个很大的情形啊然后我都在那里安排规划做了很多我是不是很想告诉人了、啊、我正在做什么啊我都不讲的话不是憋死了我们的神也不想这么憋所以啊他历史历代想起事但是大家没办法领会因为器官不对没办法领会好感谢主到了新约啊主耶稣来了终于啊向人家开了一段但是人家还是不领会这个门徒啊在那跟他挤来挤去天天跟他跑东跑西上山下海都去了这门徒还是不懂等一下我们有一首诗歌就叫似是不是似悟不悟好似知不知好就是门徒们好像在外面、啊、看这个主耶稣听他讲的话哦不得了看他神迹不得了看他的所行所言真是不得了但是是不是真懂不懂感谢主在新约有一个人他被主抓住了就是这位大树的扫罗后来成为保罗哎呀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他是一个传统的犹太教徒为了犹太教非常热心的一个人在那一天他往大马士的路上的时候大光照了他扑倒在神的面前主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哎呀他吓一跳啊怎么天上有个声音跟我说这样的话呢他就问主啊你是谁主就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彼得虚耶稣不是死了吗我哪有逼迫扫罗耶稣不是已经死了吗已经不在了吗我哪有去逼迫我只是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啊他在那一个惑中的过程中的领会啊原来这位基督啊基督耶稣啊跟这一班信他的人啊已经成为一个了而且啊这一位基督啊他成了扩大的基督了团体的基督了所以在那里啊跟神的互动中一幕一幕弟兄说像放录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像保罗打开了所以保罗啊在那里啊接受这个录影的传输也把这个录影啊到处告诉别人今天保罗也向我们说话今天我们借着追求新约圣经进到新约圣经27卷书里面有14卷书是保罗所说的一幕一幕的向我们完全的敞开我在说这个经纶真是宝贝所以光是这篇信息摸着奥秘还不够你要知道这篇就是说到 奥秘的经纶。这个奥秘的经纶呢、啊，那实在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奥秘的经纶，我们读一下16页最后一行，信息选读的第一行，以弗所三章的一件大事，乃是九节里奥秘的经纶。人们，经纶就是什么？分赐，将丰富分配给人。阿们。使徒保罗在做一种特别的工作，将基督在其丰富里分配到人里面。好，请记得有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将基督在他丰富里面分配到人里面。我们这些真基督徒可以见证，从我们第一次呼求主名的那天起，就有一个奥秘的东西加到我们里面。基督已经分赐到我们里面，基督的奥秘就是基督在其一切丰富里给我们经历。阿们。后面说经历基督的丰富，意思乃是什么？基督的某些东西，他丰富中的某些元素已经分赐到我们里面。阿们。我们越经历基督，他就越分赐到我们里面，他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是这奥秘的经纶。我再提醒，他分赐，他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是这奥秘的经纶。我们接下去一同读，好吧？有一些永远奥秘无法理解，却又甜美丰富高超的事物，已经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并使我们喜乐、活泼、有力、有爱且可爱。这就是享受基督的丰富。是不是这样啊？ Amen。 我们聚会做什么？就是接受基督的分赐。 Amen。 我们聚会没有做什么，也没有什么娱乐，也没有什么请明星来跳歌跳舞啊唱歌，没有。我们聚会是什么？我们就是分赐。 Amen。 接受基督的分赐啊，就有喜乐、活泼、有力、有爱且可爱啊。你看他说后面说，你一旦接受基督了，就再也请不走了。阿们。然后我们越对主说话，就越多接受基督。然后在下一段的第五行，他说特会期间我们只参加聚会，我们不是来娱乐，却非常喜乐。昨天长老聚会，他们见证这一次亲职特会在中秋节三天连续假期啊，这三天啊从早到晚都在聚会啊。我一听啊，那个腰不受不了，从早到晚都在聚会。但是你听啊，他们聚完了却非常喜乐。没有别的，这三天呢、啊、摒除了一切烦恼的事，什么都是让神来传输。神一直将他自己啊分赐到我们里面，就非常的喜乐。他不信者不能理会我们的喜乐，可能认为我们是迷信或误入歧途，是真正的原因乃是我们得了这奥秘的分赐。后面说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就是奥秘的分赐。所以简单说啊，今天是一个奥秘的时代，也是恩典的时代，召会的时代，许多事对人对神来说都是奥秘。感谢主，这个奥秘向我们揭开了，这个奥秘有一个经纶，不仅向保罗揭开了，这个奥秘呢也要向我们所有信他的人要向我们揭开。那我们怎么能揭开呢？我们怎么能借着这个奥秘能够向我们众人照明呢？ Amen。 我们需要信，所以奥秘的时代乃是信的时代。刚刚蔡弟兄啊已经有很多的例子，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啊，这些例子啊都说出今天啊只有在信才能够领略这些事。所以我们看到18页第一段，他说灵的事是凭信领略的。我们知道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好，后面第二行，若没有信我们就不能认识神的经纶。好，下面说关于新约里的一切事，神对我们的要求乃是信。好，我们若不信就不能领略任何属灵的事。 Amen。 好，后面啊提了很多，我就不多说了。那简单说，今天我们需要 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信。那这个信呢，刚刚蔡弟兄已经说了很多了，这个信跟你原来的那个信后不信是不一样的，是你没有的，是我们相信接受主以后，我们的灵被点活了以后，我们多了一个感官叫做信。我们能够实话，能够执实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来要来领略这些奥秘的事，请记得你要用对感官，对不对？你要看东西，你不能用耳朵看东西，耳朵只能什么听，对不对？听声音啊。那你今天这个闻这个味道，你要用鼻子，嗅觉。这个前几天我的孙子说，看到奶奶给他做一个好吃的东西，就说我一看就知道这很香，这东西。奶奶立刻纠正他，很香不是用看，很香是鼻子闻的。那三岁半的孩子怎么会知道你这个鼻子闻的？他一看就很香，哇就吃起来，果然就很香。那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要用对器官，对不对？有些孩子他的味觉是很，他虽然说不出来，他味觉是敏锐的。有很多爸爸妈妈啊，觉得孩子到大了断奶不肯断奶啊，我听说了，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把这个奶瓶啊或者什么涂一点什么辣椒，现在大概没那么狠，一吃啊好辣，这个哇哇哇哭，再吃一次还又辣啊，再也不要就断奶了哈。那所以他的味觉是很敏锐的。那我盼望我们所有在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培养我们另一个感官，性的感官。你这个感官要敏锐，感官要敏锐，使你能够领会执实一切奥秘的事。否则你会过一段时间教会生活又觉得没意思。对，李弟兄说你千万不要小看教会生活。有的人说教会生活就是你们我们他们阿们，不是。你们教会生活有许多奥秘的东西，对不对？你看一个人他过教会生活，然后天天诚心享受主的话来聚会，聚会以后他身上会变。这是什么故事？信的故事。是信接受这些啊神圣的分赐以后，在我们身上一个一个人身上有改变。所以我们的服事对人有盼望，是原因是什么？我们用什么神自己分赐到他们的里面。只要他相信，只要他开口，只要他接受神的话，他就能够领会。所以那个信是怎么来的呢？刚刚弟兄说了很多，是因为神的话传输到你的里面，然后在你里面啊接受这个话以后，对神的话有一种的增长，对神的话有一种的反应，那个叫做什么？信。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个，你只要神的话。好，在二十页信息选读的第一段第一句话，只有圣经书中之书告诉我们看不见的事物。 Amen。 在前一段十九页那最后一段讲，我们信心的对象乃是神的话。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需要操练什么？接触神的话。 Amen。 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接触神的话，阅读神的话，你就才有机会在你里面将信心传输给你。好，读神的话还需要什么？好，这个请看21页倒数第二段，信不是照着我们的感觉，信乃是那灵借着神的话将神圣的元素注入到我们这人里面。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接触神的话，你必须借着那灵来接触神的话，才能够将神圣的元素注入到我们这人里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我们一同来读。我们都需要学习向神他的话，他的说话和他的意象敞开自己。好，请你把敞开自己 画起来。我们需要向神，向他的话，他的说话和他的意象敞开自己。敞开自己就是运用灵，打开你属灵的开关。
Amen。
向着神，向着神的话，每一天来到神面前，主啊，我向你敞开，主啊，我饥渴要你，主啊，我要得着你。我们不要把教会生活当作一种例行公事。哎呀，聚会了，哎呀，又成心了，哎呀，其实这么几个哎呀哎呀就完了。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啊？战国时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廉颇啊，他是很有名的将军啊，这个老将军啊，大家都觉得他那个敌人都希望他快点死啊，快点死啊。我们啊就不害怕，结果这个打派探子去问，你们去看看廉颇尚能饭否，就是他还吃得下吃不下饭，他吃不下饭太好了，快死了。我刚刚说啊，你吃饭的时候，哎呀又要吃饭了，哎呀你快死了。我们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棒啊，又要可以吃饭了，哈哈，感谢主。今天就外面物质来说，好，我们要保持这个好的胃口，属灵的物质来说，我们也必须要保持好的胃口。所以下礼拜啊，大家说哎呦，下礼拜有姊妹们几条，还要不要白天班？我说要。他们来多少算多少，我们白天班继续。
Amen。
我们啊盼望每一次啊，我们都能够对神的话蛮有胃口。主啊，我需要来向你敞开，运用我的灵来支取你的话，来享受你的话。哎呀，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最后总结来说，这个时代要终结好之前呢，我们需要天天享受他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个恩典时代，是个召会的时代，也是个奥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许多的奥秘啊，感谢主，要慢慢一点点向我们揭开。首先看宇宙的奥秘是神，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召会，就是我们，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奥秘。好，那这个奥秘有一个经纶，就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所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然后叫我们构成了基督的身体，成为他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好，在这个经纶里面一个很重要点就是什么，我们需要信来执持这些，信能够让这个奥秘向我们照明，我们能够经历这个奥秘的经纶在我们里面一切的实际。这个信需要什么？接触神的话，需要用灵，需要敞开自己，敞开我的全人，我们这样自然而然就把神的话能够接受到我们里面，我们就经历这奥秘里面所隐藏的一切的丰富。阿们。
主啊，赞美你，哦，借着你的说话把你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哦，每次的聚会我们都向你的分赐敞开，对你的话说阿们。虽然我们有许多不懂的，但是没有不信的，我也用我的信心你的话调和，让你更多把你神圣的素质注入到我里面，好叫我指使你的一切的属灵的实际。哦，天是为了地，地是为了人，人有灵要为了神，这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意义。主啊，感谢你今天将奥秘向我们解开。哦，主啊，你成为我们的实际。哦，祝福这些话语。哦，我们要简单的信来到你面前。虽然有许多不懂的，但是我有相信我所信的是谁，并且啊，深信你所能，你能保全我所交托你的。哦，都前辈直到那日。赞美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好，有几首诗歌来不及了，大家不唱，我就让你们带回去。一个大本诗歌370首，370首写得非常好，讲到门徒多年来跟随主啊，总是事事不是，事物不是不误，但是一到灵里面啊，就发觉啊，所有属灵实际变成非常的实在。
哎，
好。 最后到处是你，到处是神。好，我觉得那首诗歌，还有一首诗歌呢，是163首，大本诗歌163首，是说到这位基督是神格一切的具体化身，啊，神的丰富藏在他里面，根据哥罗西书所写的，非常好。还有一首呢，啊，补充本329，那个达密的，啊，何等喜乐，何等喜乐，我们能够一无所，一无所是一无所，为见证有力的基督。好 ,OK, 就是大家都会唱这首诗歌哈，这个答面。还有一个儿童诗歌。有一位好朋友未见过，藏在我心中冷漠着，不断地提说他爱我，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好了，散会吧。啊，补充儿童诗歌112首啊。好，
我们散会。Yeah!